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要来分享利未记的最后两章，也是利未记的第十课，是整个讲到祝福与咒诅。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继续的思想利未记最后两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看见守约与悖约在当中所带出来的祝福与咒诅，也在当中来思想什么是一个要紧的事，让我们能够在所行的事上总是分别自己啊，能够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第26章，那么 这里是最后的一个提醒的话。这边神给他们的一个最要紧的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不可以有虚无的雕刻的柱像，什么都不可以啊，也不能够像这些做的偶像来跪拜。那么要守神给他们的安息日，神给他们的圣所，要知道神是那一位独一的神。那么在这边啊，如果以色列人遵从神的话语，守住与神所立的约，那么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这些话让神先讲到，如果以色列人守约，那么上帝就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能够有神的同在，能够有神笑脸的帮助，能够神在当中啊来引导带领他们，那么他们就不必在世界中做奴仆，他们不会再有人用奴仆的恶来辖制他们，他们能够在当中能够有自由有尊荣，不必在人的逼迫底下。所以神就给他们这样的，如果他们蒙神的悦纳，神同住就带来的见证。所以他说，如果以色列人这样子跟遵照上帝的话，神就给他们按时候有时雨降下，有土产，有果子，收成的时候也不会受到不好的天气，所以他们的收成都可以蒙神赐福于他们，他们能够得到一个饱足，可以在地上安然的居住，可以有平安，没有任何的战争会临到他们，即便有人来攻打他们。这里说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所以神必然使他们得胜，他们也会生养众多，他们所得着的收成呢，多而又多，所以吃成粮，又因新粮挪开成粮，所以他们有后族，有子孙，有很好的延续。所以综合一下，我们就看见上帝是乐意来赐福给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专一的跟从他，听他的话，那么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啊，蒙神恩典的赏赐，能够蒙福，有好的收成，有平安，在征战上可以得胜，可以有啊神所赐予的美好的家庭，也可以在当中富足。所以重点就是向神专一。所以向神专一的人就不必在当中失去自由，失去做人的尊贵。所以一节到十三节的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向神专一的话，我们在世上就可以享安息，享安息，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工作，我们仍然需要生活，但我们能够所做的都得着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保守，所以这是守约就得祝福。那么第十四节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经文，一直到后面三十九节。那么这里就讲到，如果他们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不能够照神的话诫命来遵行的话，对上帝的话背弃厌恶，那就等于背了神的约。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与神立约，如果被约的话，那么上帝说，我就要这样待你们，我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热病辖制你们，那你们撒种也白白的撒，因为仇敌把你们吃了，我向你们变脸，所以呢，你们在仇敌面前就逃跑，然后你们所恨恶的来辖管你们，没有人追赶你们，你们就要逃跑。如果上帝用这些外来的这样的管教还不能使他们听上帝的话，上帝说，我就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所以意思就是说，苦难继续的增加。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如果以色列百姓不听神的话，那么就会背弃神的约，神让他们有疾病，有仇敌的攻击，有一些苦难的辖制。如果他们还是不肯听上帝的话，他们连收成也都没有的。上帝说，我要加七倍惩罚，就是让苦难用七倍来表达那一种苦难加苦难。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警告。那么以色列人这当中有一些的警告很特别，前面讲不听上帝的话，不守上帝的诫命，背弃神的约。19节讲，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那么还有一些人在顺境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骄傲的心，所以上帝说，神会让他们天如铁，地如铜，让地不出产，树木不结果子。天如铁，地如铜，就是天不降雨，地整个干旱，你完全没有收成。上帝说，如果你们行事与我反对，还是一样加七倍降灾给你们，连野兽都到你们当中来吞灭你们的牲畜，你们人数就减少。这就讲饥荒。如果上帝把饥荒临到人还不肯归正，神就用继续讲用刀剑，也就是这个战争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还不肯归正，神就用瘟疫啊降在他们身上。神说，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所以让你们真的吃不饱，吃不饱，非常非常食物非常的少。上帝说，你们因这一切事还是一样不听我的话，神说，我再惩罚你们七次。那么这当中讲的一些话是很可怕，他说，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偶像身上，我的心厌恶你们，让你们成为荒凉，让你们成为荒场，让所有看到你们的都觉得非常的惊讶，你们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如此的荒凉啊。这里讲到吃儿子的肉，吃女儿的肉，就表示说人不仅自食恶果，而且呢把那个最后可以有的盼望都不见了，都被自己给在当中破坏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要被仇敌带到仇敌的地方。所以这里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就他们被掳掠到敌人的那里，你们的地就荒凉了。可是地荒凉就想安息，想安息，地就想安息，地想安息，因为你们不让地安息，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人掳走，掳到仇敌的地方，掳到仇敌的地方，他们在那边惊恐、担心、害怕的过日子。那么这时候，他们原来的地没有人耕种了，所以原来的地就想安息。那么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遵从上帝的话，成为蒙福的人，就可以享安息，地也享安息，能够有好的出产。如果住在地上面的人不听上神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疾病、仇敌、苦难加增、气候异常，然后饥荒，然后仇敌的攻击、瘟疫， 然后呢，人啊在当中败坏再败坏，荒凉再荒凉，到最后啊都被仇敌给掳走了，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失去尊荣的人。啊，这时候地就可以享安息了。啊，这是一个圣经很要紧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所处的地，如果人犯罪的话，地是不能够有安息，地也不给我们效力。所以这跟人的想法不一样，人会觉得地好好耕种它，它就会给我们啊产生好的出产啊，不尽然是这样。圣经的意思是，这些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好，所以39节讲，你们会因自己的罪、祖宗的罪，在仇敌之地消灭。好，所以以色列人啊，最后历史显明，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真是照这一段话所说的，他们就落入了那个败亡当中。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荒凉。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看啊，从以色列人身上啊来看，然后看到说，那么神给神立约啊，神愿意赐福于我们，神愿意赐福于我们，但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当中能够安稳呢？如果我们想以色列在他的西南方有强大的埃及帝国，在他的东方这边有巴比伦亚述强大的帝国在北边也有其他的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要在这些强大的外围的大的国家里面要能够安稳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听上帝的话，让上帝在他们当中行走，在他们当中作王，在当中保守眷顾他们。所以我们属神的人也一样，我们基督徒也要专一敬畏神，遵行神的话。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最大的祝福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世上苦难中能得胜，在世上我们家中可以蒙福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所做的功蒙神保守和眷顾。相对的，如果不听上帝的话不但没有安息，反而有灾祸，不但没有得着，反而不断的失去不断的越来越成为那一个荒凉的景况。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从这些话里面能够做一个思考的，也能够在当中能够知道神的公义跟慈爱是怎么样临到我们身上的。接下来26章40节就讲到上帝的慈爱怜悯在那里。所以40节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所以当人可以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他们到了被掳仇敌之地，如果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的，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以雅各所立的约，以以撒所立的约，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所以地享安息，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之后上帝说，我就不再厌弃他们，不再厌恶他们，不把他们进行灭绝所以神说，我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我要再做他们的神。好，所以40章后面我们就看见了如果人悔改过去的罪我们就能够在当中从那一个被罪的败坏所辖制所影响的当中，重新蒙神的约蒙神的祝福。所以这里讲，他说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这里不是说以色列人代替祖宗认罪 而是说我们都落在这自己的罪跟祖宗的罪啊所有的影响之下。我们在罪的底下，我们怎么办啊？以色列百姓啊，当时被掳之后，他们只有蒙神自己的引导带领啊，认罪悔改，神就把他们重新带回来。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文士以斯拉就教导他们律法，百姓也开始重新读啊神的话。所以啊，要紧的是这里讲到一个人要认罪，未受割礼的心要谦卑，要谦卑。那表示说人的心要真正的啊整个分别出来归向神。啊，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以色列人背约，神一定会啊以公义待他们，但是上帝又是信实的神，所以他不能够忘记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他仍然啊应着人的悔改的时候，要把人啊这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再带回到他的面前。亚伯拉罕啊信心的跟随，以撒是那个蒙应许所生的，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这就是也都是出于神自己在当中的引导和带领。那么神用他自己啊的话啊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啊所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啊可信的。所以26章啊在这里讲到，也给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劝勉。我们的尊贵，我们的能够在世上蒙恩蒙福，我们的尊荣，都跟我们听不听从神的话啊，是直接相连的，直接相连的。那么我们也看见啊，我们也会有啊失脚跌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啊，有过去罪的影响，我们也要在当中向神认罪悔改。那么神仍然是我们的神，因着他自己的恩，我们仍然在当中啊，可以在神眼前蒙恩。好，所以这是第26章啊，我们可以交通思想的。27章呢啊，讲的几件事情啊，这里讲的几件事情就是啊，我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啊，归给神啊。那这时候啊，我们要很当心。所以27章这边讲说，如果有人要还特许的愿，还愿啊，被许的人，你要按估的价值归耶和华啊。20到60岁的男人啊，是价银50舍客的；女人30，5岁到20是20；女子啊，女子呢啊就是10啊。1月到5月的是5，女子估的3舍客的。60岁以上15个舍客的男人是这样，女人是10舍客的。如果他太贫穷了，不能照你所估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人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所以一开始讲人还特许的愿，一个人向神许愿，一个人向神许愿，那么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一个人向神许愿，就是向神啊立下的承诺。一个向神立下承诺的人，就要照着自己啊所立的承诺，那么来遵行。那么因为一个人向神立承诺，那么就是表达啊他要神啊信他啊。就是当我们跟神说啊我许的愿是什么，那么上帝许的我们就要还，就是说上帝你这样对我，那我就会这样对你。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向神许的，我们信靠神，也要神信我们会这样啊还愿。所以在这当中就讲得很清楚，被许的人啊你就要算了啊。这里蛮有意思的是，男人跟女人啊，他用啊不同的年纪 就有不同的价银来固定，哦，那么这是一个用这些方式来表明说，当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哦，非常谨慎，哦，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想清楚，许愿一定要还愿，不能够在当中没有照着自己所许的愿行。那当然也有可能许完愿以后可能变化了，最后贫穷了，不能照所许的固定的价值来还的时候，神的恩也是一样，可以祭司来判定，照你可以许愿的人的力量来固定他的价，来做这个归还。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分别为圣是把它分出来归给神，当我分别以后，它是圣，圣的意思就是属神的，已经属神的，所以对，已经属神的就要照着所固定的价来取回，所以这样子才能够在当中在上帝面前蒙悦纳。那是神要我们谨慎在神面前的那个决定，那个信心的决定，信心的承诺。第九节讲，若你许的是牲畜，是献给他的供物，既然献给神的，就要成为圣。第十节说，不可改换，不可更换。你既然许的，无论是好是坏，都不能做更换。那么，如果你要换的话，你想换的跟所许的都要成为圣，都要成为圣。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既然向上帝许的要献给神某一个牲畜，那么就不可以换，不可以改，不可以换，都不能。那么如果真要的话，你所许的跟所换的都成为圣，都还是归神的。那么这里讲不洁的牲畜不可献给神，那如果不洁的牲畜不可以献，那你要把牲畜放在祭司面前，祭司就固定价值，祭司固定的为准。如果你真要赎回，你就要外加五分之一，在所固定的价值再外加五分之一。这里就讲到说，还愿你就要照着原来所许的来，已经许给神了，如果你还要赎回，你就要把这原来的价值再加上五分之一，在当中赎回。能把房子分别为圣归给神，祭司就要固定这个房子，固定以后就以定这个为定。那么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都要赎回房屋，同样的，在固定的价值以外再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仍旧归他。所以一个人如果想把自己的房子拿来做喜宴献给神，那么呢后来又想把它拿回来，那么要怎样？那你就照房子的价钱，那这个价钱是祭司固定的，然后你再加上五分之一，那就可以取回。然后如果人把从神那边所承受为业的地分出一些来，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这时候怎么算那么就按地这块地可以撒种多少来固定价值，也就是说它可以撒多少种，意思就是这个地如果拿来种的话它可以，它的生产力是多少。这里讲若撒大麦一赫梅尔，就估价50舍客的。然后呢他要从喜年将地就分别为圣，从这一个时间开始固定估所定的价值为定。如果喜年之后再分别为圣要给神的话，那么祭司就要算到下一个喜年所剩下的年数，推算价值，然后从所估的减去价值。如果他真要又想到想把地赎回来，那你就要再把所估的价值再加分之一。如果他不赎回那地， 或者将地卖给别人了，地已经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但是到了禧年，那地还是从买他地的人手下出来的时候，就归耶和华为圣，跟永献的地一样归祭司为业。那如果他把不是承受为业的地归给耶和华，祭司也是同样重新算算到禧年，那么到禧年那个地就归的那个卖主，就是原来承受为业的原主，所以都是以圣殿的那个天平为准。这段话比较长，我把它整理一下，就是人如果拿房屋来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你如果要再赎回来，那么你就要照祭司所固定的价再加五分之一。地比较不一样，地有两种，一个是你原来承受为业的地，一个是你从别人那边买到的地。那么按照禧年的规定如果你从别人那边买到的地，到禧年以后就要无条件的归还给卖你的人，这是禧年的规定，我们前面讲过前面讲过。所以那我们先来看，如果这是你自己承受为业的地，那你归给神，那么你归给神以后，你要把它赎回来怎么赎？那么他就用可以种大麦撒种子一赫梅尔，一赫梅尔就是220公升，220公升，你就估价50舍克的。那么如果禧年是7749年，那么的后面那一年是50年，那简单我们比较好算用50。如果禧年一开始你就把这个地归给神再赎回来，那么这么大的一块地撒种大麦一赫梅尔的，你就要赎的话要50舍克的。那如果这已经过禧年过去20年，下一个禧年还有我们就简单讲，不是29年，我们就讲30年比较简单还有30年的话，这时候你固定的价因为后面就30年就拿回来，所以这里固定的价只要这个50跟30的一个比例，那就表示说你只要60%，30年占50年的60%，所以估价本来是50舍克勒的60%，就30舍克勒，用这样的算那么所以如果地你要赎回，这样算以后还没有，刚才应该在说的是还要加五分之一，加五分之一好。那么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地分别为圣，价值从禧年跟禧年之间来算但是这当中还有一个可能性，就你自己不来赎回，那么祭司把地这块地卖了，那么卖了以后，因为你没有来赎回，所以禧年之后这块地还是归祭司，就要归祭司，跟永献的地一样归祭司。那么如果他另外一种情形是不是承受来的地，而是你去买来的地，如果是一个买来的地，那你要分别为圣给神，那同样用禧年的这个观念去算，那么到禧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原来不是你的，是你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所以到禧年的时候呢，这个地还是再回到那个原来承受为业的人身上，所以这样子原来承受为业的人在过去把地卖给你，他还有一个权利是禧年的时候可以得回来，但是你却在禧年之前就把这个地分别为圣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将来 还是可以得回这一块地，因为原来的那一个承受为业的人，他的权利没有受损，所以到了禧年还是归到那一个承受为业的那原主身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为什么分两种，一个是你从神那边得的，一个是别人得的，但是过程中归你，最后还是回到他自己本身。好，那么这当中啊，我们就看把这一段话啊来啊重新的啊再整理一下。所以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当我们啊许愿啊特别归神的时候啊，我们就变成一个啊我们要重视在上帝面前的承诺。如果我们啊不遵守承诺，这就是一个啊对神的得罪，所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啊这当中就必须要非常的谨慎。那你要数的时候就按照啊这个神的啊定规来数。人怎么数，牲畜啊那么啊要怎么做啊，然后房屋还有地分成两个。所以整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总要记得我们跟神啊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总要记得啊神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啊信实的人，遵守承诺的人。所以在神面前啊，当我们说这个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从这当中知道，当我们说啊我们要献给你的时候，这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啊严肃的事。因为既然要献给神，就是属神的，既然已经属神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啊就不再是我们的啊，就不再是我们的啊。那么这当中啊用外加五分之一来表达啊这一个慎重的部分。好，接下来啊又讲到一些牲畜中投生的，无论是牛羊啊，这是神的啊，不是说人归耶和华，不是啊，投生的都是属神的啊，属神的。那么呢啊，那如果是不洁净的，我们就要在外加五分之一的价值把它赎回啊。那么呢，要不然啊这些都会被按着固定的价值给卖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啊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人牲畜承受的地都不可卖不可赎，涌现是归耶和华为至圣的，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所以涌现就是永远归给耶和华的。那么涌现是一个啊很要紧的啊，投生的是属神的，投生的不能够拿来许愿用，因为是神的啊。那涌现的不可以赎，圣经的例子，撒母耳的母亲将撒母耳涌现给耶和华，他就不可以啊说哦我不要了啊，我还回了。涌现的是不可以赎回来的啊。那么所以涌现的不可赎啊，不可，无论是人跟牲畜都不可以啊。那么呢，不可卖不可赎，因为这是神，是至圣的啊，是至圣的。所以这当中涌现的也是一个思想，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从这个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保罗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这也是一个啊涌现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既然献上了就不可赎，就要永远归属。那么一些当灭的物都不要把它赎回来，因为那当灭的物已经得罪神了，再赎的更得罪神，所以说必被致死。好，那么接下来讲十分之一，地上所有的无论是种子果子 十分之一归神。所以一个人从地里上面得到收成，或树上得到收成，十分之一归神。如果人想把这十分之一的物拿下来，拿回来，就要再加上五分之一，再加上五分之一。所以地上的出产，树上的出产，连牲畜的出产，牲畜也是牛羊，你从帐下经过，第十只归神，无论是好跟坏，都不可以换，那都可以都归神，你也不可以数，也不可以数，那么，这些都是非常要紧的。那这些观念啊，从一方面好像神给我们非常严格。好像既然给神了，就不可以怎样啊？不可以再数。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恩典，因为当讲到不可数的时候，那么永现不可数，为什么？因为它是属神的。那既然属神的，那么就谁来护责？那么神就会护责。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去看，去看参孙是永现的。他行了许多不好，但是呢，当他悔改的时候，神还是认定他，还是给他力量，还是给他在当中成为神的一个能力的彰显。信心榜上的人物还是有他，所以这里我们要能够知道，当我们讲到喜宴为什么神不要人？轻易，然后所以再要回来，你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如果你说涌现给神的，那么就不可以再数，不是一个瑕疵，乃是要让人知道，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是上帝在当中要保守跟赐福，那么我们也不因为喜爱的缘故把当灭的赎回来，这是不可以，这样是更得罪神，更得罪神。所以这当中呢，也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有些人对一些当灭的来求神，这是一个得罪神的事，得罪神的事。所谓当灭的来求神，就是一件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还去问神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让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听过一个基督徒，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想要娶第二个太太，就跟神祷告，他希望神成就这个，这是当灭的，不可以求的，是一个错误的事，跟信心无关的，人不可以用任何的理由来做，因为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上跟神在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上帝所说的话是为了祝福我们，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在当中不断要去思想的。像十分之一神说你把当纳的献上会赐福给你们，这个是对软弱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不要把它变成说我们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就变成奉献的祝福，这不是，这是神的一个给人一直不肯听他话，那么这当中的一个相当用人的话讲是很无奈所说的话。因为上帝要赐福给人，就是希望人就听他的话，做到那个最最最基本的，上帝就来赐福给人。但神的心意并不是只在那里，神要人乐意的摆上，乐意的摆上，而不是用交换的方式来做。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当中要谨慎的。所以最后讲到喜宴跟最后这个十分之一，还有地上出产十分之一归神呢，等等这些事，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见神的，见神就是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每一个脚步。我们到神面前就是一个祭，我们的作为就是一个祭， 这个祭能不能蒙神所悦纳，我们就要在基督里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整个立位祭就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生活服事各方面都要圣洁无论外面的污染，里面的罪都不要有。大麻风外显的肉症，里面的我们所有的居住环境也不要沾染污秽，这些都是用这些外显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我们生活要能够圣洁，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这些祭不是为了捆绑我们，这些规定不是为了捆绑我们，乃是我们在当中看见神的怜悯，在看见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如何让我们继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就是要放心的把自己交给神，专一的归从他，那么好好的在当中照着神的心意走，不要让自己为了私欲的缘故，为了个人的这个肉体的缘故，在当中败坏。所以立位记最后两章就提到守约跟悖约祝福跟咒诅，还有一个喜宴跟最后的一个归神为圣的事成为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提醒。我们是一群跟神立约的人，所以我们就从立位记里面来明白，对以色列人可能他们以为是规条，但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看明了，这些就是用一个可以看见的影像，可以发生在人身上外显的东西来思想我们一切属灵上的如何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可以来到神施恩宝座的人。我们从立位记里面就可以看见最后就是我们自我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那么我们要自我提醒我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本着这些的恩，我们继续在上帝面前以欢喜的感恩的心，那么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我们把这个立位记第27章的经文我们就交通到这边。感谢主的恩，愿我们对立位记的了解都成为我们的心全然的在上帝面前的分别和归主为圣。感谢主，我们就在一起为这一段日子所领受的来献上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当日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不单单告诉他们，也成为一个可以想象的画面可以有一个体会的作为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样信实的主。你借着我们跟你之间的互动，借着你的话给我们去看见我们怎么样用信心回应你，我们怎么样在信心里面能够持守住那一个将自己分别为圣，让我们也是一个知道完全自己交在你坛前的人。因为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是的主啊，整个立位记就让我们看见你所喜悦的是我们全然的归你，全然的献上。我们让我们从这一切的经文当中不断的思想，主啊，能够全然的献给你，我们就得着全然的丰富，全然的祝福，完全的丰富，完全的祝从你所你领受的福。谢谢主，我们感谢你的恩继续看顾我们，从这话语中得着，也继续看顾我们，将你的话反复的思想，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谢谢主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愿主赐福大家。立位记就分享到这里，那整卷书我们都向主感谢。好，弟兄姐妹再见。